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弟兄姊妹们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再一次求主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来带领我们，让你的圣灵的宝会师来引导我们进入你圣经的真理当中。再一次来洁净孩子，让孩子所出的话语是出自来自神你自己圣灵亲自的带领。在这个台上，你来隐藏孩子，让来到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他们所看见的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我昨天跟前天这两章的里面提到了，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假货，在不同的假货里面，我们好像还得比哪一个假的比较真。那么今天所这个分享的第三场信息，这个题目叫做缺一不可。我是讲到第三个财主，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在跟耶稣基督的一段对话，在这对话里面，这个年轻人他听了上帝的耶稣的这个教导以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今天这段分享里面，我想跟各位所探讨的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这个经历当中，到底哪一种人生是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思考的。在这个图上，各位哪一个是真的？左边这个是真的，右边这个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真的版本去对照，所以你知道旁边这个是假的版本，对不对？所以发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总有一个思想价值的观念，我们用这个在做比较。那么这哪一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两个都是假的，对不对？不管是我爸妈或是这个金正文，他们两个都是假的，他们在卖汉堡。我们这样会笑，可是你知道，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自己哲学的思想体系里面，我们基督教号称我们是一个唯一的真理，在唯一的真理里面，它的一个很大的本质就是真理它必须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为什么？因为真理它必须只有一个，它不可能两个同时为真，所以这里面两个同时为假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我们当宣称我们基督徒是唯一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掉，是的，有人可以发觉会不会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信的也是假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不断的思想回想以后，当我们把这个基督教的教义是假的可能性排除以后，唯一的我们存在最可能解释，那我们基督教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我是希望用这个方式来跟我们思想，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做同样的这个假货跟真货的鉴定。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第三个信息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年轻人或这个犹太人，我特别讲的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来问耶稣，他这样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了。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人的背景。路加福音18章是其中的一段介绍，在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第10章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是这记载里面对这个人有多不同的描述。在马太福音19章里面的描述，他是一个少年人。在马可福音里面对他的描述，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有情操的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么三个解释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很富足的有钱人。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那个统治的时候里面，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他居住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差不多我上次读到的数据是在60万到100万之间，我不太确定他当时的人是多少。但是有一个很确定，是在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只有6000个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少数的一个族群。他们为了要抵抗希腊文化对犹太宗教的希伯来文化的污染，所以这群人出来要保守，来护卫捍卫他们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所以这批人谨守律法， 那这种谨守律法人当中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他们并没有这种刑事诉讼案件的这种裁判权，他们具有民事、民法跟宗教法，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东西叫做大公会。我想你们听过，在大公会就有70个大公会，70个成员，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撒都该人。所以这种能够成为法利赛人，再进到大公会里面，在大公会里面做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那通常啊，进到大公会里面做官的这些人，都是一群德高望重的，都是年高德少的，一言九鼎的人，很少是一个年轻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又有很好的道德操守，又谨守了各样的诫命，又有很有钱的人，他能够在大公会里面成为一个官。所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年轻人换成我们今天现在这个世界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他是一个少年得志，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人人称羡的。可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特别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马可福音，对，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他是跑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说，夫子，良善的夫子啊，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已经达到那个事业的顶端了，他已经成为一个人人称羡的人，可他觉得他心里面还缺一样东西，还缺一样东西。不像我第一天跟第二天晚上讲的，我们要买一大堆假货来衬托我们的身份地位，或是买一个 polo 的衬衫放在我的这个衬衫的外面来证明，来或是我的一个学位，我的 title， 我的头衔来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他已经到达顶端以后，他来问耶稣，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承受永生？他问了这个千古人类以来一直在问的问题，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不只有世界上的这段时间。因为传道书跟我们讲，传道书第三章讲过，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又将永生安放在人的心里。我们人对永远这个永恒一直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盼望，只是我们不晓得那个是什么。犹太人他们相信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但是他仍旧在问，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承受永生？所以耶稣呢就将计就计，用这个方法来讲，好，你要做什么，那我来问你，这个诫命你知不知道？在诫命你晓得，他就在诫命里面，他告诉你五个，这边讲了列出来了五个诫命，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对圣经熟悉的人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上帝颁布了十诫，十诫里面的十诫前四诫，一诫到四诫是有关神的部分，从第六诫到第十诫讲到是人的处理。可是在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看见耶稣只讲了其中的五个诫，五六七八九有一个诫没有讲出来，你们回去可以自己查，我先告诉你们答案。最后一个诫是什么？你不可以贪恋，你不可以贪恋富别人的妻子、邻居的牛舍、羊群或是他的牲畜。他在告诉这个年轻人诫命，你知道，他讲，这个年轻人也大言不惭，也不能说大言不惭，因为他是法利赛人的背景，他说这个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对我个人来讲，是我自己都很羡慕，说我们可以 follow 一个 protocol， 然后一个实际操作，我们每天可以做到那样子。也还记得保罗他在自己在讲他自己过去的经验的时候，我对主里面你们对圣经比较熟的人，保罗他宣称什么？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以色列中的以色列人，我第八天行割礼，我在加玛列的门下，就是另外一个法利赛人的大师，可以说是犹太人最有名的这个神学家，我在加玛列门下严谨受教，我系出名门。他说就律法上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一群法利赛人，他说我是一群无可指责的，表示他在遵守诫命这个条例上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这群法利赛人把整本圣经啊，他把它总结出来613条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律法，在圣经的前面摩西五经里面，他总结出来613条可以做的，其中348条是你去做，剩下的265条是你不要去做。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在那边不断的在遵守这个诫命，而这个人他可以说，这我从小就开始遵守了。 非常了不起的道德情操，又有钱，又有教育，又有学问，无可指责。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是马可福音里面那段经文里面讲，耶稣看了这个年轻人呢，就爱他，就动了慈心，跟他讲了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有财宝在天上，你来跟随我。你还缺少一件，这个地方我待会跟我分享一下。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我们把还这个字放进去了，可是在我们希腊文在我们希腊文的圣经的原文里面没有还这个字。因为你把还这个字放进去以后表示什么？表示你已经做了99件了，你还差一件，对不对？差完一件以后你就完全了。因为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讲，他才要做完全人。你要，如果你要做完全人的话，你还缺少一件，意思说我已经得了99分了，我再多加一分，我就可以成100分了。我要对基督徒家的弟兄姊妹们讲，在我们北美的华人精英社会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文化的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有很高尚的道德情操，我们来美国有高等的教育学位，然后来教会发觉有很不错的人在这边，又有一个信仰，还有一个永生，对不对？可以买一个 fire insurance， 我不想听懂听不懂，将来不要去地狱里面永火去受刑罚，可以避免一个 death， 我们避免 death assurance， 然后买一个 fire insurance。从此以后，我上次昨天晚上跟你讲过，讲的话也比较毒一点。我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认为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是在地上当财主，在天上做拉撒路，住好房子，住好学区，开好车子，儿子女儿父慈子孝，上最有名的常春藤名校，考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工作，吃中国菜。We have the best of the two worlds. 没有北京的雾霾，没有我们台北的交通拥挤。来到这个地方，哇，这个地方还是很拥挤，但是你看到没有，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哇，我们信主以后给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处兴旺，多好的圣召信仰。这个地方耶稣看见你看起来很不错，意思说你还缺少一件的还，你缺少一件，意思说啊，你缺的这一件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你过去的99个东西，那个东西完全不重要，你缺了这一件你就不是完全人。你缺了一件你就不是完全人，这也是希腊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因为在我们做生物领域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holoenzyme， 就是我们在做酵素的时候，我们分析做了很多很多蛋白质，可是弄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还缺一件，所以我们做的这个生物的实验的活性一直不够，一直不到位。所以呢，我们就创造一个名词 holo， 就是 holistic， 缺的。这个 holoenzyme 就是一大堆东西，但是我们还缺一件，现在还没找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东西。基督教信仰里面啊，跟随上帝啊，我们有时候就人拿我们的包袱啊，拿我们的这个东西来推推推推推，说哎呀，我们还缺一件，哎，信基督还不错，我们就来信吧。弟兄姊妹，我要跟你们分享下面一句非常严肃的话题。如果你认为基督教信仰可以解决你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巧妇这个无米之炊的问题，它可以带领我们解决我们很多人生的问题的，这种是有可能，但是基督教信仰并不是解决我们这种乐生怕死的最好的思想系统。如果你真的要过那种国泰民安无处兴旺的，我劝你去拜黄大仙还比较好。神所要我们看到的，他要我们看到的那句话，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来跟随他这件事情，我下面会继续跟你分享。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受到这样子的挑战跟或是试探呢？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已经过世的，他是一个叫做荒谬主义的创始这个始祖卡缪，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西西弗的荒谬 Sisyphus， 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 一个神。他在希腊神话里面 Sisyphus 西西佛这个人，他这个神，他去跟宙斯，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最大的那个神宙斯，跟他对着干，结果被罚，被处罚。罚他什么呢？罚他每一天从山脚下推一个大石头，推推推推推到山顶，快要推到山顶的时候，这个石头就滚回到山下，然后第二天他继续再推这个大石头，再不断的往上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的时候又从山顶上滚下来。所以卡缪他说，人生的荒谬啊，就荒谬在我们呢一直在推一个我们推不到顶端的大石头，然后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人就在这样子一个一生一世当中，我们今生比永恒长里面，他说我们就吃喝快乐算了吧。弟兄姊妹们，可是在北美，特别在我们这种高科技的工作压力环境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推我们的大石头，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电脑，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断的把推到这个事业的顶端。可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是，当我们发觉我们站到事业顶端的时候，才发觉那个事业的成功一切都不重要了。在我爬上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失去的可能是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我的子女，甚至是我跟我们主里面弟兄姊妹的各样的关系。这个年轻人他说，我要承受永生的话，我要做什么？上帝说，你在推你自己生命中的大石头。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所提到的这个环节里面，他讲到人的东西，你们发现他从来没有提上帝的前面四个诫命，他没有提到上帝的四个诫命。为什么？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这个世界观里面，他认为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我还缺一件，这一件是什么？夫子，你告诉我，你来告诉我。他仍旧凭着他自己的力量说，那我来做。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在北美，特别在高科技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大石头我们在不断的推。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啊，我们就在那里被摇来摇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19.99， 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但是这个广告人这里面做了一些很露骨，非常露骨，但是却一针见血的一些言论，我在那边跟弟兄姊妹来一起分享。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是个广告人，他说不错，我就是污染这个世界，我就是那个给你们卖垃圾的那个家伙。他说，你们让你们梦想的那些东西，你们是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天空湛蓝湛蓝，女人永远美丽，一种经过 Photoshop 处理的这种完美的影像，无瑕的影像，最时髦的音乐。他继续讲，他说，当你们省吃俭用，终于买下你们梦想的汽车，也就是我在上次促销推销的那种，我却早已让它过时了。我总是比你们更时尚，更超前，而且总让你们望尘莫及，因为奢华荣耀是人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我用最新的时尚来毒害你们，而新时尚的好处就是在于无法维持，总会被另一个更新的时尚所取代。他说，我的神圣职责呢，就是让你们垂涎欲滴。他说，在我们这一行，没有人希望你们幸福，因为幸福的人不消费。他说，你们的痛苦能刺激销售，我们的行话是把它称之为后购物沮丧症。后购物沮丧症，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希腊神话的背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tantalizing？ tantalized，就是那个吊胃口，弄了半天想吃吃不到，想拿不到，那个 tantalizing， 就看那个美食当前不能吃。这也是一个希腊神话，另外一个神叫做 Tantalus， 他也是不晓得为什么跟宙斯对着干。宙斯把他打，这是处罚，怎么处罚他呢？把他双手绑起来放在河里面，这个水呢极凶，他的上头有一棵苹果，一个果树，他想渴的时候想喝水，当他要去低下头去喝水的时候，这个水位就下降，他一点都喝不到。他肚子饿的时候想要站起来去吃，这个树呢果子就往上提，他就一辈子就在这里追求，想喝水，想要吃，想要喝水，想要吃，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他所想要的那个。 这个我们的英文单字就变成 tantalizing。 美食当前，垂涎欲滴，我却没有办法，就是已经在我的 fingertips， 但是我却拿不到，那种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被这种 tantalizing 的诱惑，我们就在那边思想。他说你们迫切需要，你们迫切需要一样商品，一旦获得以后，你们又迫切需要另外一样。他说享乐主义并非人道主义，而是现金流转，它的座右铭就是我消费故我在。所以要创造需求，必须要挑起嫉妒、痛苦和贪婪，这些就是我的弹药，而我的靶子就是你们。我们人就在这样子一个现实消费主义的思潮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跟着这个世界在做这里做物流的流转，我们就跟着这世界飘来飘去，然后把很多时候其实只是我们人类心目中的一种欲望，却成为了好像一种实际的需要，从 wants 变成 needs。 这个是广告，这是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谎言的欺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人当居第一位。Well, 我来到 Cupertino， 我必须要讲讲 Apple 的事情的。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手机，大概都有 Apple 电脑的东西，不管是 iPod、iPad 或是 Shuffle 等等等，或是 iTV 等等。他把一个人类历史上只是我们的欲望的问题，我们眼目或是我们方便的，它变成一个人类实际上最实际的需要，然后不断的换 iPhone 5 6 7 8 9 10， I don't know， 最后变成 i infinity。 可是他的电脑又叫 i everything is me。 就像我说第一天晚上跟你们分享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他整个就成为他是宇宙的一个中心。比如说奢华荣耀是人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这是 iPhone 5， 已经落伍的 iPhone 5， 它的 case 纯金打造的，旁边装了镶了小钻戒。这个 Apple 这个 logo 这个地方就是53颗小钻石，不怎么贵，46000块美金而已。哎，各位，46000块美金，他打电话会听得会比较清楚吗？我这是 Amazon 买的，9.99块一个塑胶片。难道说他的 signal 会比我这个 signal 更清楚吗？这个是 Apple 他们做的那个 Apple Watch， 这是 Brick 这个公司做的， Belgium 他们的公司出的，在比利时。600多颗钻石加起来12克拉，差不多70000块美金。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个表它会比我这个 citizen 报的时间更准时吗？可是奢华和荣耀永远是人们想达到的地方，我们就借着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衬托，来证明我们人，我们身份地位是在这个不同的阶层。所以我跟第一天晚上跟您分享，我说我去买假货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个人的虚荣心，想来买不起真货，所以就买个假货来打肿脸充胖子。我要问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基督徒教义的生，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面，你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打肿脸充胖子？所以耶稣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我刚刚已经讲过，还这个字拿掉以后，你缺少的是最重要的那一件，这一件有了什么都有了，这一件没有，你在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重要。这一件是什么？这一件是你自己，你自己心里面一个最大的偶像，你的偶像是你的钱财，也是你自己认为在钱财所出来的名与利。所以他告诉这个年轻人，如果你要做一个完全人，如果你真正要承受永生的话，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把你心中的那个最大的偶像把它除掉。约翰加尔文讲了一句非常有名非常犀利的话，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工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制造我们心里的偶像。特别在我们北美的华人的父母里面，如果是我们来美国念书的这群人， 我们心里面其实最大的偶像，就像我昨天晚上跟你分享罪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心中最大的偶像就是贪图虚名。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偶像就是嫉妒跟纷争。我看见我的 colleague, 我的同事们他拿到 grant, 我没拿到 grant, 他发的 paper, 我没有发 paper。我也跟你讲过2006年我发了 paper 在这个 Nature 自然杂志上面，我的同事们都来恭喜我，对不对？当然用中文讲是哎，这个哪里啊，这里都是在这里。我的心是我心中最大的偶像的工厂，我不断的在制造我心中的偶像，然后我来问神啊，我到底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会拿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弟兄姊妹，我会拿我们的家庭成为偶像。更多时候我们这群念了书有高等学位，当我们第二代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心目中最大的偶像。所以你不断的要他好好念书，考好 SAT, 去上 AP 的课，做这个做那个，在我的 resume 上面 community service, 有 community service, volunteer experience, 然后能够上到长春的名校，最后我拿我们的儿女当成一个奖杯在那里炫耀。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的偶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